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预料今日会达到八成十六岁以上人口起码接种咗一剂疫苗嘅水平。世卫希望在明年二月之前向非洲各国提供大概三成所需的新冠疫苗。中国批评美国和澳印日举行会议是组织排外的地区集团。大家好，以下是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最新数据显示，自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开始以来，本地只有 2% 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留医的新冠患者是完成了接种两剂疫苗。这份由蒙纳殊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调查检视了自从2月22号以来的574宗进入深切治疗部的病例，发现当中只是有13人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占全部 2%。至于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就有69人，占整体 12%。其余492名患者未有接种疫苗，占整体 86%。另外，传染病及流行病学教授郑艾伦表示，近几个星期年轻人特别是孕妇入住深切治疗部的比率明显有所增加。估计新州今日就会达到16岁以上人口起码有八成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的水平。截至昨日已经有 79.5% 接种了起码一剂，47.5% 完成了接种两剂疫苗。另一方面，昨日新州公布录得1127宗新的感染，有两人不治。这个单日感染数字是两个星期以来的低点，但是新州卫生厅发言人麦克雅努蒂医生说，要有更多数据才可以证实今次的 Delta 病毒疫情是否已经到达高峰。
We've just had a weekend that can mess up with how many people get tested. That there may be a factor of the weather.
麦克雅努蒂话：刚刚经过一个周末，可能影响到接受病毒检测的人数，而天气亦都会影响检测人数，所以佢哋要观察多几日的数据，先至可以有信心呢一个系唔系感染的趋势。佢话过去曾经见过连续三日下跌之后回升，所以必须要审慎。而惠州今朝早刚刚公布录得423宗新的感染，再有两人不治，暂时只是有149宗证实同已知个案有关联。而惠州乡镇地区大部分火车线暂停，由巴士取替 V-Line 铁路服务，再有第七名职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有300名员工被迫隔离。州长安德鲁斯曾经表示会在未来的星期日公布解除封锁的路线图。而首都领地再延长封城四个星期到10月15号之后，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尊重领地政府的决定。在过去一个星期，当地平均每日录得18宗新感染，当局表示延长封城令是因为有很多病例在传染期间曾经在社区活动，同埋邻近的 Yass Valley 亦都因为疫情恢复封锁。世界卫生组织和合作伙伴希望在明年二月之前向非洲各国提供三成所需的新冠疫苗，不过情况仍然未能够满足非洲各国领袖所提出的目标。他们今年曾经表示希望在今年内实现六成的疫苗接种率，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疫苗制造商应该优先考虑将疫苗供应给世卫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COVAX 和非洲疫苗采购信托基金 AVAT。 在非洲国家目前只有不足 4% 的人口获得两剂疫苗，目前全球已经接种了大概57亿剂疫苗，大部分是由10个富裕国家的国民获得。西非国家尼日利亚正经历多年来最严重的霍乱疫情，超过2300人已经死于霍乱或者疑似的个案。 當地在努力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影響的同時，亦都在9月的第一個星期結束之前，錄得接近7萬宗霍亂和疑似病例，當中貧窮人口、婦女、兒童和無家可歸者所受的影響最嚴重。在首都阿布賈的國立醫院，有醫生說，霍亂加上新冠疫情已經將全國的衛生系統推至極限。SBS 电台新闻报道，昆州中部一个煤矿矿井倒塌，一名60岁矿工遇难，另外一人亦都身受重伤。事发在昨晚大概11点，位于 Emerald 北面的 Gregory Crinum 煤矿，矿井的外墙和天花倒塌，两名男子被困，其中一名60岁矿工受重伤，警方在现场证实他不治。出事的煤矿是由日本商日株式会社的澳洲子公司 Sojus Blue 营运。昆州矿业监察局目前正就事件展开调查。昆州政府开始辩论安乐死草案，预料会在今个星期稍后获得通过。昆州法律改革委员会经过3年的社区咨询之后，草拟了这一项法案。如果获得通过，会由2023年1月起生效，而昆州会成为第5个州份实行安乐死合法化。沃格新科是一名在公共医疗制度里面有30年执业经验的医生，他认为政府必须要保证用简洁容易明白的英文和其他语文为公众提供有关的资讯。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is very detailed.But it is written in a very difficult.
沃洛新科医生话，建议中的草案很详细，但是用了非常难明的文字，不单只是不同文化的人士，很多人都可能会觉得难明白。另外，昆州一名绿党州议员白克曼今日会动议提高当地的儿童刑事责任年龄。目前昆州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0岁，比较联合国所建议的14岁低了4年。白克曼表示，起诉年仅只有10岁的儿童有别于国际其他司法管辖区，亦都违反保护人权的义务。联邦工党支持提高刑责年龄，不过昆州工党政府之前曾经表明无意作出改变。澳洲、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会在9月24日前往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会议会凸显拜登政府支援印太地区的承诺。不过这个会议就受到中国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参与国正组织狭隘和排外的地区集团。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
China's development is a growing force for peace in the world and a boon to the prosperity.
赵立坚说，中国的发展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一股增长力，是地区繁荣和发展的福音。他又说，这些国家应该摒弃陈旧的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思想，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尊重区内的民心所向，和多做有利于区内国家团结合作的事情。随着全球对天然气的需求飙升，欧盟正推动尽快淘汰煤炭能源和开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而有关的措施令到整个欧洲的能源价格飙升。不过欧盟承诺会保证各成员国里面的社区平均分担能源转型的成本，强调27个成员国里面最弱势人口无需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问题的副主席蒂默曼斯亦都警告说，如果不转型去发展可再生能源，欧盟可能最终要付出比经济损失更高的代价。
The second trap to avoid is to talk all the time.
蒂默曼斯说，大家要避免的第二个陷阱就是一直只谈论转型成本，而避谈不转型的代价。他又强调，所讲的代价不单只是经济方面，大家亦都必须留意洪水和野火等灾害会带来的问题，尤其亦都要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到了解有关的代价。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他说我们的下一代就可能要为争夺水源和食物而发动战争。 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本地当局每八分钟就收到一宗网络安全威胁的报告，而有不少网络犯罪活动是同疫症大流行有关。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发表的年度网络威胁报告指出，在2020-21年度曾经接报超过67,500宗网络犯罪活动，比前一年上升了 13%， 导致了损失超过330亿元。报告指不法之徒利用本地的新冠疫情，有18,000宗个案同疫症大流行有关。人类进行太空旅行60年以来，将会首次有4名乘客在没有专业的太空人陪同之下，乘搭火箭进入轨道。SpaceX 公司的第一个私人飞行航班名为灵感四号，由赞助今次3日旅程的38岁亿万富翁创业家艾萨克曼指挥。火箭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在美国太空总署在佛罗里达州的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出现了爆冷的结果，首次晋身欧冠杯分组赛的瑞士球队伯尔尼年轻人 BSC Young Boys 在开幕日的赛事以2-1击败了英超球队曼联。最近才重返曼联的斯朗拿度虽然出战2场已经射入个人的第3个入球，不过伯尔尼年轻人队在赛事95分钟再入一球反超前，令到曼联功败垂成。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7437点，上升了12点，总成交65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34577点，下跌了292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502点，下跌了31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662点，下跌了5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322，对港元5.6960，对人民币4.7149。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4度。珀斯酝酿有骤雨，21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4度。坎培拉亦都系间中密云，15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系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